曹孟德围困徐州城，董卓被消灭了以后，他手下的李傕和郭汜一些大将逃到了凉州，聚集了十多万人马，分成四路向长安杀来。王允派吕布、李肃出城迎战。吕布虽然是一员猛将，却没有什么智谋，结果被李傕和郭汜打败，只好带着一部分人马投奔袁术去了。李傕和郭汜打进长安，杀死了王允，把朝廷的大权抢到了手里，他们更加胡作非为，弄得大臣们什么都不敢说，朝廷里一片混乱。公元192年，山东青州一带的黄巾军又一次起兵造反，李傕和郭汜就让担任东郡太守的曹操前去镇压。曹操打败了这股黄巾军，招降了30万人马，号称青州兵，成了一支精锐的部队。朝廷一看曹操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就封他当了镇东将军。曹操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就利用兖州为基地，操练人马，招贤纳士，先后有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郭嘉、刘烨、吕虔、毛玠前来投奔曹操。夏侯淳又向曹操推荐了一个人，叫典韦，手使两只铁戟，重80斤。接着又有一个叫于禁的大将也来投奔曹操。从那以后啊，曹操手下文有文臣，武有武将，威震山东。曹操在兖州壮大以后，就派人到琅琊去接父亲曹嵩。曹嵩得信以后啊，就带着全家40多人，乘坐100辆大车动了身。当他们路过徐州的时候，徐州太守陶谦早就想结交曹操，就让曹嵩住上几天，然后他派了都尉张凯去护送曹嵩。没想到张凯看到曹家那100辆车装了很多的金银财物，就起了歹心。一天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只好住在一座古庙里。当天晚上，张凯就带领手下的士兵杀死曹嵩全家，抢了金银财物，一把大火烧了古庙，逃往淮南去了。曹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一下哭倒在地呀，他咬牙切齿地骂着，陶谦，你纵使部下杀死我的父亲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于是曹操立刻率领大军杀奔徐州。这个时候陶谦非常后悔派人护送曹嵩全家，又非常担心抵挡不住曹操的进攻，急忙和手下人商量，曹军的势力太大，根本就没办法抵抗，只有把我自己捆了交给曹操，也许能救下徐州城里的百姓啊。只见一个叫糜竺的人站出来说，我看您不必这么做，徐州城里的百姓对您还是非常拥护的，曹操虽然强大，只要我们军民团结一致，他们打不下徐州城，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您率领军民守城，我去北海郡孔融那里求他出兵援助，您再派人到青州田协那里求救，如果这两处兵马都能到达，曹操也只好退兵了。陶谦想了想同意了。再说糜竺到了北海郡，对孔融说明来意，孔融有些为难，哎呀，我和陶谦是朋友，应该前去相救，只是曹操和我无冤无仇，不好出兵啊。这样，我先给曹操写封信，他如果不听，到时候我再出兵。于是孔融立刻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送给曹操。正在这个时候， 忽然孔融手下人前来报告，有一个叫管亥的人带着一小部分没被消灭的黄巾军围住北海城，说是要借10000担粮食，要是不借就要攻城。孔融一听，连忙派人出城迎战，结果很快就被管亥打败，接着黄巾军包围了北海城。孔融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非常着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城外来了一员大将，单枪匹马杀入黄巾军当中，左冲右突，一连杀死十几个黄巾军。管亥一看自己根本不是那个人的对手，急忙撤退了。孔融请他进了城里一问，才知道他叫太史慈。他的老母亲呢，住在城外20里的地方。因为太史慈出了远门，孔融听说太史慈是个英雄，就经常派人给他老母送些吃用的东西。这会儿太史慈回到家看望老母，听说北海城受到围困，就单枪匹马的前来帮助孔融。孔融非常感激太史慈，太史慈请孔融给他1000兵马杀退这股黄巾军。孔融想了想，将军虽然英勇，可黄巾军人马太多，不容易杀退。我听说刘备是当今英雄，如果你突出重围，请他前来相救，那就好了。太史慈立刻答应了，于是太史慈拿着孔融的书信，手拿铁枪，杀出了北海城。太史慈找到刘备，把孔融的书信交给了他，又说明来意。刘备立刻和关羽、张飞率领3000人马来到北海城外，杀退了黄巾军，解救了北海。孔融非常感激刘备，设下了丰盛的酒宴犒劳他们。接着孔融把糜竺引荐给刘备，说起了徐州的事情，亲自请刘备一起去解救徐州。刘备立刻答应了，不过他说，我现在的兵马太少，请容许我到公孙瓒那里去借一些兵马，随后就到。哦，好吧。孔融又对糜竺说，你先回徐州报信，我立刻就向徐州出兵。糜竺走了，太史慈因为要到扬州刺史刘衮那里去，也和孔融告别走了。刘备来找公孙瓒借兵，公孙瓒立刻给了他2000马步军，还借给他一员叫赵云的大将。赵云字子龙，家住常山真定，英勇善战，人们都管他叫常山赵子龙。刘备、关羽和张飞带着自己的3000人马，赵云带着2000兵马，很快到了徐州。这时候孔融和田协的兵马早就赶到了徐州，只是害怕曹操，不敢轻易进军。曹操一看来了那么多援军，也就不敢贸然攻城了。刘备看到这种情况，就让关羽和赵云带着4000兵马帮助孔融，他和张飞拼命冲杀，冲破曹军的包围，进了徐州城。陶谦见到刘备仪表堂堂，心里非常敬慕，立刻让糜竺拿来徐州的官印交给刘备。刘备感到非常惊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陶谦特别诚恳地说，如今朝廷混乱，您是汉室宗亲呐，正应该扶助国家，我现在年纪已老，情愿把徐州让给您来管辖。可是刘备说什么也不肯接受。糜竺一看，只好说，现在我们还是商量商量怎么打退曹操吧，等到事情平定了再说这件事情吧。刘备连忙说，这样吧，我先给曹操写封信，劝说他和解了这件事儿，如果他不答应，我们再跟他拼杀。大家听了全都同意，刘备立刻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， 信上说曹嵩的被害陶谦根本不知道，那完全是他手下人干的事儿。现在内有董卓的余党，外有黄巾军的残部，希望曹操能以大局利益为重，先救国难后报私仇，尽快的把兵马撤离徐州。曹操看完这封书信呢，非常生气，不仅不同意和解，还想杀了送信人。这个时候郭嘉在旁边说，丞相，刘备现在是先礼后兵，你也应该用好话回答，这样刘备见您心平气和了，自然就放松了斗志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一鼓作气攻打徐州。曹操觉得郭嘉的话很有道理，就让送信的人等着消息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报告说吕布攻占了兖州，正向濮阳进军。原来吕布离开长安去投奔了袁术，可他瞧不起袁术手下的将士，袁绍也想杀了吕布，吕布只好离开袁术，跑来跑去，最后投奔了陈留太守张邈。正好张邈的弟弟张超和陈宫来拜访张邈，陈宫劝说张邈趁曹操攻打徐州的机会袭击兖州，于是张邈就让吕布攻下了兖州，再去攻打濮阳。曹操听了大吃一惊，郭嘉立刻说，主公，你正好卖个人情给刘备，赶紧撤离徐州，收复兖州。这样曹操就写信给刘备，同意和解，离开了徐州。曹操退兵以后啊，陶谦非常感激刘备，摆下酒宴犒劳大家。然后陶谦又一次提出把徐州让给刘备，孔融也劝说刘备接受陶谦的好意，可刘备还是坚决不接受。最后陶谦只好说，徐州城不远有一座小城叫小沛，可以驻扎军队，如果玄德公一定不肯接受徐州，就请您住到小沛吧，也好保护徐州啊。刘备只好答应了。这样刘备把兵马住到了小沛，孔融、田协、赵云也就各自带着兵马离开了徐州城。